那么组合前面性质我们讲了，那么具体组合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还有一些规则啊，一些规则。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就是镜面和镜面的组合啊，它们组合的这规则是吧？镜面和镜面组合，我们前面其实在那个参考表里边也看到了，镜面和镜面组合什么得到的是轴，是吧？你看这个镜面跟镜面组合啊，得到的是 C3 轴是轴啊。那么这轴是一个什么样的轴次啊？什么样轴次？我们说有这么一个定理是吧？就是两个镜面，一个叫 C1，一个叫 C2。如果它们呢相交，交角呢是二分之阿尔法角啊。那么两个镜面相交的那个一定是一条线，一定是在一条相交以后一定要形成一条交线。这个交线呢，就是一个旋转轴啊，它呈按照二分之阿尔法角相交在一起以后呢，形成交线，交线这条直线就是旋转轴 CN 是吧？那么这个极端角呢就是阿尔法，这个 N 呢等于阿尔法上的二派，有这么一个关系。你比如说 C3V 是吧？C 跟 A 跟 C 跟 B 这两个面相交，它就形成一个 C3 旋转轴，是吧？这两个交线就是 C3 旋转轴，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啊，这两个交线就是这个旋转轴啊。那么它的这个轴，这个旋转轴轴次就是阿尔法的二派，是吧？阿尔法二派，那么它是三次层，是吧？120度啊，就三次层，所以是 C3 轴啊 ，C3 轴。那么这个证明也很好证明，是吧？就是我这有两个角，我这有两个镜面，是吧？那么我这个一号这是一个客体，我通过这个镜面以后变成这个二号，通过这个镜面以后又变成这个三号，那么一号跟三号之间，它就是通过这个两个镜面交线这儿，等于旋转了这个 n 分之二派，这个 n 分之二派这个 n 呢就等于是这个三，是吧？那么这个证明呢是一般简单的几个证明可以的。所以我们如果前面那些结果归纳一下的话，一般化一下的话，就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就是两个镜面相交必然是一个得到的交线必然是一个旋转轴啊，这个轴的这个轴次呢就是阿尔法分之二派啊，就是你交角是多少度了，阿尔法的二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刚才说是两个镜面相交，第二个呢就是对称轴和镜面相交。那么对称轴，我们说这个对称轴是一条线上，对称轴和它镜面相交啊有不同的相交的方式，是吧？一种相交方式呢，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是吧？就是这个镜面包含这个主轴啊，就像这个氨一样啊。这个镜面就是这个这条线所画的这个镜面，就是等于是一个平行于 Z 轴的啊一个面，投影下来是一条线了，是吧？投影下来是一条线了。那么这个面里边实际上包含了一个三次轴，这叫包含啊，也就是说这条线呢是在这个面里边的啊，不是通过的，是在这个面里边，这叫等于叫我们管它叫包含啊，或者通过这个 CN 轴。那么这个是我们叫 sigma v， 就 vertical 啊 ，vertical sigma v， 说明它是包含在里边的。还有一种呢，是这个镜面啊和这个主轴啊是相垂直的啊，或者说这个轴呢和镜面的法线平行，或者这么说啊，和镜面的法线平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 sigma h 来表示。所以这个镜面和对称轴之间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方法。那么还有一种这个方式呢， 叫 sigma d， 就是镜面啊，就是这个对称元素里边啊，还有两个二次轴相交，然后呢有一个镜面啊，它要平分这个二次轴啊，这个角度啊，有个镜面、啊、要把这个二次轴相交的交角平分了啊，那么这个镜面呢，我们叫 sigma d 啊，就是等于是这个 dihedral 的这个缩写啊 ，sigma d。因此呢，这个镜面和主轴它有三种啊，现在我们看主要有三种相交的方式啊。那么相交的方式不同，它们组合的结果也会有不同的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如果是一个偶次对称轴，它叫 CRN 是吧 ？CRN 如果和一个 sigma h 组合，那也就是说，这个 CRN 呢，它垂直于它的镜面有一个交点啊，这个 CRN 这个轴这条线等于垂直于这个镜面穿过去，必然在那镜面上有一个交点，这个交点就必然是个对称中心啊，交点是必然是对称中心。我们说这是偶次轴啊，偶次轴，比如说二次轴啊、四次轴啊，是吧？六次轴啊，偶次轴。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矩阵的乘积来表示，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说二次轴，它的这个矩阵表示是这个啊，它对称操作矩阵是这个。这个 sigma， 那么你 sigma 这个二次轴是平行于 z 轴的，那么跟它垂直的镜面就是 xy 平面的镜面，是吧？那么 xy 平面的镜面的这个操作矩阵是这个。操作矩阵，那么这两个对称动作的组合等于就是这两个操作矩阵的乘积，是吧？就是这两操作矩阵乘积，那么乘积以后得到结果是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负一零零零负一零零零负一，那么这个操作矩阵是什么样的动作的操作矩阵呢？是对称中心的操作矩阵，是对称中心的操作矩阵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结论呢，通过这个运算我们可以证明，就是说偶次对称轴和 sigma h 相交的交点必然是个对称中心。其实呢，只要这三个对称元素里边有两个，那么第三个对称元素就必然是存在的啊，必然存在的啊。那么这是第二个这个组合的一些定理啊，一些原则啊。第三个呢，就是旋转轴和旋转轴的组合。这个呢比较复杂的啊，旋转轴旋转轴组合。那么比如说我用这种等效点系来看来说，是吧？假如我这个在这个 y 的方向有一个旋转轴，是吧？在 x 方向有旋转轴啊，那么 y 的方向有旋转轴，那么这个黑点经过这个 y 方向的旋转轴呢，就变成这个圆圈了，是吧？ x 方向旋转轴这个，是吧？它要一旋转的话呢，就把这个黑点变成这个圆圈了，把这个圆圈变成这个黑点了。那么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就出现这四个等效点啊，四个点。那么这四个点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看，那么这四个点其实呢，它这里边还有一个平行于 z 轴有一个旋转轴，是吧？因为你看这两个点和两个点两个圈之间其实也是180度旋转，是吧？所以呢，我们会说这个如果一个啊二次轴跟另外一个二次轴相正交啊，等于是他们夹角夹角是90度的话，那么就必然会产生第三个啊，产生第三个这个垂直于他们这个平面的二次轴。那么这样的点群我们管叫第一点群，叫第二点群，因为它是由二次轴构成的，主轴是二次轴，就叫第二点群。国际符号用222三个二来表示第二点群啊。或者我们看呢，也可以这样看 它组合怎么组合呢？就是说，我是一个这个 x 方向的二次轴跟一个 z 方向的二次轴，是吧？这个组合啊，那么也可以看成是这样啊，也可以看成是产生的这个y 方向的二次轴，是吧？那么如果是一个三次轴，我们这儿在 C 轴上有三次轴啊，那么我如果这个三次轴跟二次轴组合，这个三次轴是这个点是吧，这个圆点，它的另一个点呢就是这个黑点和这个黑点，这三个黑点是三次轴的关系啊。但是如果我垂直于这个三次轴，垂直于三次轴，在这个在这个在 B 方向嘛，在 B 在 A 加 B 方向啊，在 A 加 B 方向，在 A 加 B 方向啊，在 A 加 B 方向，因为这是一个六角多外系是吧？随时三次轴在 A 加 B 方向，如果有一个二次轴的话，就这个二次轴的话啊，那么这个黑点通过二次轴的一个操作，就会在这个地方产生一个圆圈啊，这上边的这个点呢，就会变到这个平面的下边，产生同样一个点，是吧？那么这时候这地方呢，就产生一个二次轴。那么这个圆圈在三次轴的作用下呢，又会产生这个圈和这个圈，是吧？所以呢，通过这个一个二次轴垂直于三次轴相交。我们看到呢，它就会由三个黑点变成了三个黑点加上三个圆圈，是吧？这个操作结果就这样。那么这个等效点的排布方式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在这个啊，就是在等于是在 Y 方向啊 ，Y 方向也有一个二次轴，是吧？在 x 方向有个二次轴，在x 加 b 方向啊 x 加 y 方向也有二次轴啊，等于是三个二次轴啊，一个三次轴，然后垂直于三次轴呢，产生了三个二次轴。那么这样的这个点群，我们叫第三点群。它就是说，它的主轴呢是一个三次轴，然后呢，有三个二次轴相交，那么这都是组合的得到的新的点群，当然他们的操作也都是新的啊，他们的操作都各不相同，所以构成新的点群。那么这种组合的方法，利用组合定律，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四次轴跟二次轴按照90度相交，是吧？同样六次轴，这是六次轴，六次轴跟二次轴按照90度相交，就等于正交啊。那么他们等效点系的安排，我们这个图上画出来了，他们得到的也都是新的对称元素的集合，那也就是新的点群了。那么这样的点群我们管它叫第四和第六啊。第一就是双面啊，双面，所以这样的群呢叫做双面群啊。那么它主要主轴是四次轴叫第四，后边这个主轴是六次轴叫第六啊，所以第二、第四、第六都是一个这个主轴和一个垂直于这个主轴的二次轴相交，那么产生了新的点群，叫第一点群啊。那么第一点群里边，如果是在这个第二点群里边，再加上一个三次轴啊。再加上三次轴，这是第二点群。原来这个如果不看这个三次轴的话，这个就是个第二点群，是吧？如果第二点群里边再加个三次轴，那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又增加了一些点啊，又增加一些点，这个时候得到新的点叫 T 点群啊，叫 T 点群。那么 T 点群我们看到它的特点什么呢？就是它这里边它的这个高次轴啊已经不是一个了。前面我们看到的轴啊点群啊， 它的高四周，所以高四周就是高于二四周的旋转周，叫高四周。那么像三四周、四四周、六四周都是高四周。那么 T 点群、T 二三点群，它的高四周你看有三个，有三个高四周，三个高四周。那么这个等于就是一个，就等于是等轴晶系啊，这个它就属于高对称性的点群。有四个三次轴，像 T 点群，还有就是 O 点群，如果在 T 点群里边，在 T 点群里边，这是 T 点群，如果在这个 XY 方向上，就这个这把这条线也变成一个二次轴，把这条线也变成一个二次轴，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等效点的分布呢又增加了一倍，等效点就又增加一倍，那就变成这样一个等效对称元素配置图了。你看这个等于就是在 T 点群的基础之上，在面对角线方向上这个加一个二次轴，在面对角线方向上加一个二次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增加了三个四次轴，等于产生出三个四次轴，还是有四个三次轴，但是又产生四次轴，然后还有一些二次轴，这个对称元素更多了。那么这个点群呢，我们叫 O 点群，叫 O43 点群。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通过这几个例子看到什么呢？就是说，按照前面的原则是吧？就是对称元素和对称元素组合，它可以产生新的对称元素集合，那么这些新的对称元素集合我们管它叫点群，前面我们还只是轴跟轴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这个1、2、3、4、6这五种轴，其实就是2、3、4、6是吧，这四种轴相互作用就产生这么多种对称元素配置，不同的对称元素配置，它们的这个等效点呢都是有特点，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不一样的这些集合我们就有不同的点群，在不同点群，这属于第一类点群，因为它都是第一类对称元素集合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呢都是这个就是对称元素就是这个二次轴和主轴垂直相交，得到这么结果。那么如果它们二次轴跟主轴不一定垂直有交角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数学的方法来进行证明，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看，假如这儿 A 是一个旋转轴B 是一个旋转轴，那么这两个旋转轴相交，交于一点，交在 C 的一点上，那么通过这个 C 垂直于这个 C， 通过这个垂直于这个平面，通过这个 C 又会产生一个旋转轴，两个旋转轴相交嘛，必然产生第三个旋转轴。那么这三个旋转轴之间的角度之间，我们可以用这个球面这个公式可以计算，这个可以通过数学公式来计算。计算的结果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用即时投影图图示的结果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用数学的证明方法还是用图示的方法来表示，结果都是一致的。那么这些结果都表明呢，我们这些点群这些点群都是新点群，就是 D 点群，第二、第三、第四、第六新点群。然后呢，还会产生两个这个就是有多个高对称性的对称轴的 T 点群跟 O 点群那么它们的夹角，我们看到是这样一个夹角。那么这个结果跟我们前面用这个图示方法画出来这个对称元素配置图这个夹角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数学方法也能够计算出来它的这个对称元素的配置情况对称元素配置情况。那么前面我们讲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呢就是等于给大家捋一个脉络，就是说这个对称 操作的这个集合的点群啊，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啊？怎么样产生的？就是这么样相互作用产生的啊？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定义的？那么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对称元素来进行组合，然后呢来进行筛选啊，把这个相同的给它剔除啊，把不同的都算作是一个新的啊，这样来进行组合的话，我们可以得到32个镜子学点群。也就是说我这个五个轴对称性啊，轴对称元素，还有一个镜面，一个对称中心，这七个对称元素所对应的对称操作，相互作用，相互组合，一共呢能得到32个不同的集合，这32集合就是32个点群，是吧？我们休息一会儿，下面再具体讲32个。